章。
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先把列王记下十八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下十八章一节起，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并加沙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亚撒利亚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哥萨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列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儿探拉伯萨利和拉伯萨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上此水沟旁，在瓢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撒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他们。拉伯萨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仗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靠这仗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防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 我就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边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尽向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和舍伯那宾雅对拉伯撒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撒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喝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撒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心里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以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语，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撒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光中不会掉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呢，讲到的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我们刚才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呢，他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好的一个就是被神所喜悦，也是被神所兴起的。那么西西家王25岁就是成为犹大王之后呢，他立刻就在整个犹大国来进行这个宗教的改革，就是复兴把犹大国境内一切的偶像都除掉了不光是那些外邦巴利的那些偶像，就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把这个摩西所就是传下来那个铜蛇的那个像他也除掉了。我们知道神曾使用这个铜蛇这个像就是 在旷野当中来拯救以色列人，凡仰望那铜蛇的就必得医治，必得拯救。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救护车上啊，世界任何国家的救护车上啊，它都会那个有一个十字架，上面会画一条蛇藏在上面啊，那就是从这个摩西就是举起那个铜蛇那件事情来。那么西西家甚至连这个铜蛇的偶像他都除掉了，所以可见他这个改革啊是非常非常的坚决和彻底的，就把犹大国内境内一切的偶像都除掉。然后神非常的喜悦他啊，说超过这个犹大国诸王。那么甚至在第七节第八节也说到呢，神保守他所做的都亨通啊。但是紧接着下来呢，这个危机就临到了，这个亚述王就率军队来攻打犹大国，然后呢就攻占了犹大国很多坚固的城池，就是已经可以说兵临城下，马上就要攻占这个耶路撒冷了。所以呢西西家这时候就去哀求啊，派人去哀求这个亚述王啊。我们也看到呢，他又就像他的这个他的父亲亚哈斯那个样子啊，也是去给亚述王去送金送银啊，试图来贿赂啊，能够来收买和平，但是显然也没有成功。那么亚述王这一次呢，虽然没有派大军，但是他派了三个这个大臣来，其中有一个就特别厉害就是那个拉伯沙基，就讲了很大一番话啊，这是非常就是这个话当中呢有很多恐吓的成分但是也有很多欺骗和扭曲的成分，然后最后呢也给出一些虚假的应许就是你们这些投降吧投降吧，然后我们的亚述王会把你们带到这个有葡萄园呐有就是有各样的美物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个虚假的应许哈。所以这个拉伯沙基讲的这番话呢有详细的记载，我们等一下会仔细来看哈。那么这显然就是魔鬼的谎言来动摇神百姓的信心这也是按照今天的说法，我们在今天常常看见，这就是所谓战争当中的很重要的一环，叫做心理战或者是舆论战所以我们在今天这战争当中，你看大家都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去把一部分的事实掺杂在谎言当中试图去攻击对方那么拉伯沙基就是这样子，看上去呢是非常的成功就是把这个西西家派过来的这些使者就是都已经可以说心理防线完全的是击溃了，他们都回去以后都非常的哀痛沮丧撕裂衣服把这些话告诉西西家，但是西西家呢就吩咐百姓就是都沉默都不回应全部都沉默都不回应，这从后来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做法。所以在接下来一章我们就会看见西西家去哀求神那么神就大大的击杀这个亚述王的大军让犹大国不仅没有灭国并且是大大的得胜所以这是在下一章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就是西西家这个近前的王带来犹大国最彻底的一次这个信仰上的复兴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灭除国内一切的偶像就是呢紧接着呢这个危机就临到了。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呢，西西家刚开始也是非常软弱的，所以他再一次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就是用金用银试图去收买和平，但是显然是没有成功那么这个亚述王呢派来非常厉害的这个说说客就是非常用非常就是有成效的这种心理战或者是舆论战来攻击他，这番话可能胜过这个百万大军呢但是在这番的语言的这种恐吓攻击当中呢，西西家就让他的百姓呢大家都不要回应都默然不语 啊，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得能力啊，在于归后安息啊，不在于你在那里就是急于要做出什么反应，急于要做出什么动作啊，你真正的在那里安息下来，等候神来看神的作为。所以在接下来一章，也就是十九章，我们就会看见啊神的作为了。好，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八章的大致的内容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西西家二十五岁当王呢，还是比较年轻的就当了王，但他非常的有魄力啊，他一当王呢，叫做对全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一次宗教改革，或者说信仰的复兴，就是全部回归到摩西所传讲的这个对独一真神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首先我们要注意到西西家他的父亲呢，就是圣经对他父亲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是说他父亲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坏的一个，最邪恶的一个，就是亚哈斯。结果呢，到了西西家呢，就是犹大诸王当中最好的一个。所以这个是其实非常让我们有意思。我们往往就说呢，就是这个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这个父子总是一样的啊，这个父亲怎样孩子就怎样，总是这个样子。哎，但是在西西家身上就不是这样了。他的父亲虽然是最坏最坏的一个，在犹大诸王当中最坏的一个，但是显然西西家没有受到他父亲很深的影响。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非常大的鼓励和信心，就是说在神凡事都能啊，在神凡事都能。就虽然西西家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败坏邪恶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非常败坏邪恶的一个人，但是在神呢，神的作为当中，西西家依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合神心意的王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家庭的影响虽然很大，父亲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呢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今天这种一些社会舆论呐、啊，甚至包括一些什么心理治疗啊、心理学的一些说法，把很多很多人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啊，或者一些失败啊什么的，都归结在你的所谓原生家庭啊，归结在你的父母啊小时候怎样，好像对你不好啊，或者是你父母的家庭，你成长的家庭好像所谓原生家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你今天你的人生你的各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把这一切事实上就用这种办法来让你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不用去面对你自己的软弱，甚至面对你自己的罪，你把这一切都归结在你的父母你的原生家庭身上啊，这是今天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做法好像很有效啊，听到这样的话觉得原来不是我的问题，原来都是我的原生家庭啊，原来我的父母，甚至我成长的国家，我成长的这个社会，我成长的环境的问题啊。但从西西家身上就打破这一切的谎言啊，这一切为什么说这是谎言？因为最终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要一个一个的面对上帝，向上帝交账的。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父母我们来推卸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父母的成功我们就来那个享受父母的成功，都不可以的。就是我们单独面对神啊，所以这种所谓的原生家庭的说法，所谓的父母说法，就是我们真的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啊，就是说西西家他虽然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的不好，虽然他的父亲非常的不好，但是西西家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的去遵循神的心意，不要把这一切事情都归结在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甚至归结在我所成长的社会国家环境甚至文化当中。那么他的父亲呢，亚哈斯是非常邪恶的哈，那么他就是效法外邦人所行的，然后他尤其就是效法外邦人所行的，做神眼中非常憎恶可憎的一件事情，就是使他自己的孩子去经火，也就是献祭献给外邦的假神偶像，这是上帝非常非常厌恶憎恶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就是他还爱着外邦的这些偶像啊，在这个圣殿里面去造一座坛，然后把圣殿里原本的坛放在边上啊，那么造外邦偶像造一个更大的坛，所以他是一个亵渎圣殿的人啊，就是这个西西家的父亲啊，他是，所以圣经说他是犹大诸王当中就是最邪恶的、最坏、最邪恶的一个，但是感谢神，神却在这个最糟糕的家庭呢，却兴起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就是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当他做王了以后呢，他就把国内一切的偶像都清除了，这显然是对他父亲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和背叛，是不是？就他把他父亲做的一切事情都推翻了，他把他父亲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彻底的否定了。所以我们要想象，那别人会怎么看他，觉得这个儿子把他父亲的一切都推翻，但是西西家呢，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啊，他完全不考，他只要顺从神的心意，摩西当年是怎样传讲的他去遵行啊。所以呢，其实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理智的，是不是？25岁很年轻，而且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啊，不像大卫那样身经百战然后取得王位，没有啊。西西家他其实就是他没有什么赫赫战功，他就当以的犹大的王，而且他相对来说资历也不深，也比较浅，但是一上来就把父亲一切的作为推翻，然后进行如此彻底的改革，就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利于他的统治的啊，这是不利于，但是他完全不从人的眼光来看，也不考虑啊这个是否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什么什么，他就单单的来遵行摩西所传讲的，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啊。所以呢，就是神看他是合神心意，超过犹大诸王啊，所有的王都超过了。所以呢，他虽然在人看来他违背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父亲进行彻底的否定，但是却是合神心意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啊，他不在乎别人有没有说他孝敬父亲啊，顺从父亲，他只要追求来顺服神。然后呢，他对国内的这种偶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彻底的这个清除。首先呢，就清除秋坛啊。那么秋坛的起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因着自己的方便，在圣殿还没有建成的时候，他们因着自己的方便啊，他们就要各处建各种丘坛，也在丘坛上面向神献祭。因为当时圣殿还没有建成，但圣殿建成了以后呢，神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人每年在各个节气的时候就要去到圣殿来敬拜神，向神献祭，那么就不要在各处的丘坛再去献祭了，因为圣殿已经有了。但是很多以色列人还是保留这个做法，还是在各处的丘坛。后来慢慢慢慢的呢，以色列人甚至在这个丘坛上呢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偶像啊。所以丘坛从它刚开始诞生的有一段时间是神所许可的，因为在圣殿还没有建成，有一段时间是神所许可，但圣殿建成了之后，神就说不要在丘坛献祭了。那么尤其是到后来，以色列人甚至在丘坛上去向外邦假神献祭，这当然是啊，就是惹动神的愤怒，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丘坛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在犹大国啊，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所以一个王上去要拆除这些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和魄力的。但是西西家他居然如此年轻，他就这么大的勇气和魄力把丘坛就给拆除了。甚至在他之前呢，也有一些王啊，圣经的对他评价也是非常好，比如说像这个约沙法，像约阿施，也是合神心意的王啊，他们也拆除这个犹大国内的各种柱像啊、偶像，但是他们依然还容忍啊百姓在丘坛上向神献祭。但是到了西西家呢，他连这个他都不容忍了，他把丘坛全拆，所以这是非常彻底。然后呢，他打碎柱像，砍下这个亚瑟拉，这就是把一切外邦的假神偶像在犹大国境内的全部都除掉啊。那么第三个呢，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他甚至把那个铜蛇，就是摩西当时所留下的这个铜蛇，他都给他除掉了。 因为这是摩西在旷野啊，就是所使用的被神所祝福的，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所造的这么一个铜蛇。当时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染上各样的重病啊、瘟疫啊，他们当他们呼求仰望这个摩西举起的这个铜蛇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得医治了。甚至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甚至用这个铜蛇来预表主耶稣。所以呢，这个铜蛇的出现完全是出于神的心意，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以色列人就一直就留下了这么一个传统啊，就是他们向这个铜蛇来敬拜，已经有就是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反正就是学者考证至少有800年了，就是从摩西到旷野啊，到最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然后在迦南就是这么多年啊，经过这个士师，经过王，经过南北国的分裂，经过这么多年800多年的历史，以色列人一直都在崇拜这个铜蛇啊，甚至向这个铜蛇来烧香。结果到了西西家，他居然把这个都毁了。所以你会看见这，然后西西家称这个铜蛇是什么呢？叫做尼呼斯旦啊，就是一块铜啊，就是一块铜。它确实，它就是一块铜啊。然后将其打碎，所以他对这个偶像的灭绝是非常彻底的，不仅是那种明显的。比如说秋坛呐、啊，比如说外邦的柱像啊、假神，非常明显。甚至包括摩西所使用的，按照神的心意所造的，并且也是大大的有功效，就是医治了以色列人，拯救了以色列人，就能这么一个圣物，神曾经使用过的圣物，然后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向这个圣物来敬拜，他显然已经在以色列人心目中取代了神，成为以色列人心中的偶像，所以西西家都把这个就毁掉了。所以这个让我们也看到，今天呢，也有很多类似，像这个铜蛇，或者说像这个尼胡斯旦的，传统或者所谓的圣物存在。大家如果去梵蒂冈哈，你看梵蒂冈他还有会留这些东西，比如说他说哪一块布就是耶稣的那个袍子或者裹尸布留下来他会说哪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耶稣曾经用过，他到今天还会有这些东西。然后你会看到那些一些信徒啊，一直就是对这些东西来献上敬拜啊，甚至他包括一些什么在梵蒂冈，甚至那天主教，他包括一些他们所谓的圣徒所使用的一些东西，就是圣物，他都留下来。那么，而铜蛇呢，就是这样的，一直在以色列民当中被以色列人所崇拜着，但是西西家把它除掉了。那么今天也有很多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在教会当中的你说是具体的实物圣物，比如说天主教的那些圣袍啊，或者圣杯那些东西，还有一些一些传统习俗也被人把它偶像化比如说有些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教仪式就必须要是这个样子，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就把某一种仪式某一种形式也把它当作一个偶像化，然后甚至就会觉得你只要遵从了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一定得救你只要守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一定得救，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外表的这种靠行为诚意，或者说靠遵行某一种仪式，比如说你在天主教里面他要守各样的这种礼，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做到了守到了你就一定得救或者说免去这个炼狱什么什么的或者免多长时间在炼狱里面或者什么，他这样其实把这些东西也变成了比如说某种传统某种形式某种仪式，也把它变成了偶像化就慢慢的就是离信耶稣得救的这个真理就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我非要去遵就拜这么一个食物或者是遵循某种仪式我才能够得救所以就把它偶像化就像当年这个以色列人拜铜蛇，他认为拜铜蛇就病得医治得拯救一样 但是不是的，能够医治人拯救人的是神，而不是这个铜蛇。但是以色列人已经把这个铜蛇偶像化，让它取代了神，所以西西家就把它除掉了。所以神对西西家评价非常的高，说他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学者呢对这句话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这个犹大列王当中是不包括大卫的，因为大卫呢他做犹大的王，他也做这个全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王，但是另外有一种学者就说呢，这甚至连大卫都包括，就说西西亚甚至都能够超越大卫，在神的心目当中，那么这是他的信仰，对神的信仰的这个坚决彻底的去遵行，去顺从，进行了犹大全国最彻底的一次破除偶像，甚至把这个摩西所留下的圣物他都拆了，大大合神心意的，神对他有极高的一个称赞，超过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当中没有一个级超过西西家的，西西家超过所有人。但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到西西家的软弱了，当这个亚述王来率大军入侵的时候，并且有很多犹大国的坚固的城已经被攻取的时候，西西家这个就软弱就妥协，然后像他的父亲亚哈斯那个样子，又是用金银来去贿赂这个亚述王，然后试图呢来收买，用金银来收买和平，所以这个时候看来他也没有在依靠神，他还在试图来靠金钱，但是呢显然靠金钱是得不到真正的和平的。然后呢亚述王这一次呢就用另外的办法，就派了三个说客来用以舆论战，以这个心理战来击溃犹大国。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拉伯沙基啊，他讲了很大一番话。然后呢西西家派出来的这个大臣呢，包括一个史官，就是把这个话都要记下来的，还告诉他，就是你只要讲亚兰文好了，我们听得懂就好，你不要这么大声讲这个以色列的语言，就所有我们百姓都能听得见，你不要让他们都听到，他们就慌。结果呢他越这样说这个拉伯沙基就越是要用老百姓也听得懂的语言讲然后所以我们看见西西家这派过来这几个使者都非常非常的伤痛，都绝望了，就觉得这一下肯定是失败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肯定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是都已经是投降崩溃就这样，所以他们回去的时候都是撕裂衣服好，那我们就看这个这么厉害这个就是靠语言就几乎要摧毁这个犹大国的这个说客这个拉伯沙基，他到底用什么样的办法呢？第一个呢，就是他质疑这个西西家的依靠，你们到底依靠什么？然后他就说，你如果依靠这个埃及王，他说埃及王那是一个折断的那个杖炉杖然后就说，就是那靠不住的，就是你最后这个好，我们看一下那一节你有什么可仰仗的就是十九节，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仰赖的呢？可仗来的呢？你们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们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们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炉杖，就是这个拐杖你看上去是好好的，但它已经有暗伤了，然后你真的一用力的时候它啪断了，然后就会刺透你的手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本来对你这个杖你充满了信心的，你他哪知道他有暗伤，他已经是被压伤了，你一使劲一下子按下去，他一折断啪就会刺上你的手。他说埃及法老不过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说客这个说客的第一点他使用的办法，他就说你依靠的东西都是靠不住都是外强中干等你真正的要靠他的时候，哟，他断了 啊，他不仅他断，他还伤到你啊，就是外强中干的这种质疑西西家的依靠，然后就讽刺这个埃及是外强中干，是靠不住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看到很多小国家呀，他要找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就跟他结盟啊，作为依靠啊，其实啊，这个真的只有依靠神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扭曲西西家的这个信仰复兴，他就说啊，那你说你们是依靠耶和华是不是？你们靠埃及法老，埃及法老外强中干，你们说依靠独一真神，但是你看你们的西西家把这个丘坛都毁了，肯定是惹动神愤怒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西西家做一些这些事情是遵循摩西的教训啊，拆除一切的偶像，不去拜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是合神心意的，并且是被神所称赞的。但是呢，这个亚述王派过来这个说客就说呢，你做这些事情啊，你不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些丘坛最起初是用来敬拜神的，结果你西西家却把那些丘坛都毁了，你肯定是不合神心意啊。为什么如此肯定的说不合神心意？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军压境了，你们如果是合神心意，那神肯定保护你们呢，但是现在显然神没有保护你们，你看我们都打过来了，对不对？你们眼看着就要失败了，那肯定就证明神没有保护你们。那神为什么没有保护你们？因为你们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你把他的丘坛都毁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攻击，就是本来西西家做了一件是合神心意的事情，顺服神的心意，被神称赞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敌人却告诉他，你完全做错了啊，你完全做错了，而且呢看上去敌人说的更有道理，就是因为你做错了，所以神不保护你啊，所以你要失败，你被打败。所以这个对西西家他的信仰啊，或者他所做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有攻击性很强的一个攻击，一个否定啊。所以如果是信心软弱，就容非常非常容易动摇，就会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做对啊。如果我做对了，那为什么现在这么惨啊？就是要被打败呢？啊，那我到底是毁掉丘坛是对还是错呢？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攻击了。第三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说客他就炫耀他们亚述王的武力，他说：“你看我们的兵强马壮，就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军长所率的军队，你们都打不过啊！你不要说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军队，然后我就说我现在给你2000匹马，你都找不到两千个人来骑，就你们是如此的弱小啊，炫耀他自己的武力啊。第四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此的顺利，已经攻破你们那么多坚固的城池了，这显然我们这个行动是出于神的呀啊，就是我们这是出于神的心意，出于耶和华的心意，这岂不是耶和华的旨意吗？啊，我们来攻击你们，我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然后第五点呢，就是尤其是向着以色列百姓喊话，就是你们投降吧，投降吧，投降了以后我们的王会让你们去到这种这个有葡萄园呐、有出产粮食啊，过上很好的生活，就给他们一个虚假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敌人的对他们的恐吓啊，或者是舆论战，或者是心理战的几个步骤，是一步比一步厉害，一步比一步厉害啊。所以听完这番话以后，那些西西家派过来的那些使者，那心理上完全就崩溃了，完全就崩溃，所以就是绝望了，都是撕裂衣服回去，都是极其的绝望，把这一番话就告诉西西家。那老百姓也听见，但是呢城墙上的老百姓都听到，但是呢西西家早就叮嘱这些百姓，你不要说话，你就沉默啊，就沉默，不要说任何话，不要做任何回应。如果要做任何回应，那肯定是这个说客又会用更加这个厉害的语言攻击让你的回应就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所以西西家的说法，西西家告诉百姓，你干脆就不要说，你们都不要任何沉默。所以百姓的这一点上确实是都沉默。所以到了下一章我们在下一次查经，我们看到下一章西西家就来到神的面前哀求就说这个敌人不仅是来羞辱我们，就更是来羞辱神呐。后来神就借着这个以赛亚就告诉安慰西西家，后来神就彰显神的作为，大大的去击败击杀这个亚述的大军。 但这都在下一章。但是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章，就是看到陷入到危机当中，西西家有软弱，西西家受到非常大的攻击，但是西西家呢，却依然还是对神还是有信心，所以他沉默不语，让百姓都沉默不语。但是最后我们会看见，虽然西西家有软弱的时候，虽然西西家有试图用金银去依靠金银去收买，去得到试图得到和平，但是神是信实的，就是当西西家来呼求神的时候，来回转依靠神的时候，神还是信守然后来保守这个大卫的犹大的国来保守他的选民。所以人的软弱并不能改变神的信实，就是即便是西西家他也有软弱的时刻，但是呢，当你在软弱的时刻来呼求神，那么神还是持守他的信实，来彰显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从列王记下的18章呢，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么在这个合神心意的王生命当中呢，也有软弱的时刻，也有几乎信心动摇的时刻，但是呢，最后我们也看见，虽然人有软弱，但是神的信实是不改变的，神的作为是会彰显的。那么西家身上我们看到两处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他对偶像坚决的去除，甚至就是那些曾经被神所大大使用过的圣物，但是一旦人把他这个圣物当做了偶像，西西家依然把它去除然后我们也会看见仇敌是如何诡诈的来攻击西西家的信仰。那么我们也看见西西家对这样的一个攻击是怎样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不回应，就是沉默然后接下一章我们会看见西西家对仇敌是沉默不回应，但是西西家把他心里的诉求带到谁那里去？带到神那里去结果神就彰显神的作为了。所以即便在危机当中，最终西西家抓住的还是那个信实的神而不是在那里跟仇敌在那里靠着自己来与仇敌进行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18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非常讨论。第一个就是西西家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他已经从神施恩的工具变成了人敬拜的对象了显然在当时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心中就取代了神的位置就把这个铜蛇就当作他们敬拜的一个偶像。那么我们今天要打破怎样的铜蛇，加引号那这个是包括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今天首先是有没有，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破除它我们今天有哪些尼胡斯坦，就是那个铜蛇，摩西所造的铜蛇，但是我们却已经把它当成了偶像，我们可能还没有注意到如果有这样的话呢，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也像西西家那样子，也破除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偶像的这些所谓曾经的圣物或者是圣礼或者是很多很多年的某种传统什么，我们已经把它偶像化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有哪些类似拉伯沙基的声音来动摇我们的信心，就是那个非常厉害的那个说客说客他不是用五种办法吗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声音，也常常的来动摇我们基督徒的信心质疑我们所信靠的然后呢扭曲我们所做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按神的心意做，结果仇敌说你这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做然后最后给我们有虚假的应许有很多，然后尤其是假冒神的质疑就说你如果是合神心意的，你为什么会遭遇这些那你看，那你一定是不合神意这是第二个。今天有哪些类似拉伯沙基的声音来动摇我们的信心？第三个就是西西家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由起初的软弱最终转为专心依靠神分享我们自己类似的信心经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经历？就是说 啊，信心软弱，信心动摇的时刻啊，然后最后呢还是来依靠神，呼求神哈。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经历，我们可以来分享，然后我们从中得到这样的收获。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这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西西家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他已经从神施恩的工具变成了人敬拜的对象。我们今天要打碎怎样的铜蛇？我们今日有哪些泥糊石蛋？就是铜蛇、铜块。我们分享到说，我们人从小到大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偶像，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的偶像可能是明星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地方所说到的这个铜蛇，它是曾经是神的的确确是神施恩的工具，那么人把神施恩的工具偶像化了，就变成了敬拜的对象。所以当我们想到说是这样的一种偶像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有的人用圣经来当作辟邪的工具，不是把圣经里的真理当成指引自己的光照，而是把圣经当作辟邪的工具，好像带着一本圣经，邪灵就不敢靠近了。还有的人是把装饰性的十字架当成了驱邪的工具。那么我们还会把一些著名的牧者、教会的领袖当成偶像，虽然神可能使用一些人牧者和教会领袖来施恩祝福我们，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人偶像化的时候，变成了敬拜的对象，甚至于取代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当成了泥糊石蛋，就是铜块。还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把礼拜堂当成了偶像，就在心里面认为一定要建成更大的礼拜堂，或者是某种建筑形式，比如哥特式，或者是非常高大威严的礼拜堂，我们会觉得更神圣。那么有的教会甚至于举债来建一个更大的礼拜堂，最后资金不够了，就摊派信徒奉献，导致教会产生纷争分裂，以至于人羊群四散，那么产生这样的一种悲剧的后果。这就是把礼拜堂当成了偶像。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还有人把受苦当成了这个偶像，把受苦偶像化了。为主受苦是好的，但是当我们把受苦这件事本身当成偶像，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前面的道路，而是专门选择似乎是受苦的路，那么自找苦吃，那么这也是我们应当留意小心避免的。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去到梵蒂冈看到圣彼得大教堂，事实上是如此的，这个教堂是如此的恢宏，但是如果彼得今天活着，他一定不会认为应当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样的一个礼拜堂，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应当得到这样的荣耀和尊崇。那么人们事实上是去敬拜彼得，把彼得当成了一个圣人来敬拜彼得，并且把这样的一个礼拜堂的恢宏当成了最重要的事，这不是彼得的本意。所以彼得是没有，彼得是神来借着彼得这样的一个器皿来祝福恩待了我们后来的许多的信徒，但是我们不应当把彼得当成敬拜的对象，或者把圣彼得大教堂当成了敬拜的对象，这都会导致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成为今天的铜块。这是第一题。第二题，今天有哪些类似拉伯杀鸡的声音来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分享到今天我们的 讲道里面说到拉伯沙基的声音，它主要在五个方面来动摇我们的信仰。第一个就是它质疑我们的信仰所依靠的这一位独一真神。第二个就是它扭曲我们信仰的复兴。第三个就是它炫耀武力。第四个就是假冒神的旨意。第五个就是虚假的应许和承诺。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工作当中曾经无意当中说说圣经中有一个人竟然活了147岁，那么以前的人可以活这么久，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够活得这么长寿。后来美国的同事听见了就说你是从哪里得知有人活了147岁，那么自己就回答说这是从圣经上看到的。后来同事就说你认为圣经是真的吗？那么姐妹回答说我相信圣经上写的是真的，但是这个同事显然不认同圣经的真实，所以总是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质疑神，质疑神的话语圣经。我们看见说拉伯沙基质疑我们的信仰的倚靠，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工作中比如说基督徒遇到裁员，那么就会有人问说你信的神是真的吗？如果你信的神是真的，为什么你现在被裁员呢？还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说有的练气功的人他的身体很好，那么他就质疑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康的基督徒，就认为说我练气功可以让我身体健康，而你信主怎么让你身体还不如我呢？我们也听到说有人说你去教会干嘛，我以前也去教会，我现在都不去了。这些都是拉伯沙基的声音，要动摇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只相信现在当下眼前，不相信那未见的永恒，所以因此他们常常质疑，试图动摇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要留意的。第三题，西西家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由起初的软弱最终变成专心信靠神，分享自己类似的信心经历，自己从中得到怎样的收获。我们分享到西西家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他起初的软弱就表现在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得到和平，得到平安。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当我们在软弱中的时候，我们就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神。那么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而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最终我们就神就引领我们最终还是去专心信靠神。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当年从 H1 的身份要转回 F1， 就是从工作身份转回到读博的学生身份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按理说从工作身份转成学生身份是很容易的，从学生身份转成工作身份是不容易的，但是自己要回去读博，从工作身份要转成学生身份的时候始终就办不下来。那么当自己的这个身份办不下来的时候，就拿不到奖学金，但是学费确实很贵。所以呢后来自己就想办法找参议员帮助，也办不下来。后来呢有人建议说你干脆去加拿大去出境，然后再办签证进来。后来自己开到了Buffalo， 后来听到人家说你如果这种情况你出去了就进不来了。后来自己就没有过到加拿大。后来自己回来又跟国际学生部门的人谈过了，就是以前国际学生部门的人说过你这一定能办下来，但是现在办不下来他就不认账了。后来学校的副校长跟召集会议跟自己谈这个事情，始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没有结果。后来是用各种方式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有教会的一个弟兄提议说你有没有试过禁食祷告呢？后来自己就打算来禁食祷告，结果禁食祷告还没有开始，那么自己那天打开信箱就发现这个 F1 就已经批下来了。 那么自己就以为说，哦，是时间到了，所以 F1 批下来了。后来听到一些人告诉自己说，哦，如果是按照正常排期的话，至少要好几个月之后才会到，才会批下来，所以这是神所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就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我们会有起初的软弱，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找各种途径来解决问题，最后当我们真正信靠，专心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已经为我们开了出路，所以我们是自己要从中得到的收获就是，不如一早就开始专心的信靠神，因为神是信实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中，不落到黑暗当中，更是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去行，而不是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的聚会就